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2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觉真念出神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6日。大陆环境就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有磨难也有奇迹，在乱世中，在矛盾中，一条既修自己又救度世人为主线的路，贯穿了20多年的生活修炼。在此，我将自己修炼一点浅薄的认识和体悟给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我深深感到，有师父的慈悲保护，在大法的熔炼中，当我们能做到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为他人着想的时候，哪怕在磨难中，也会出现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遇事先替他人着想，这是新宇宙的标准。达到了这个标准，按照常理不可能发生的事，师父也会帮助给我们安排变好，演化出一个美妙的境况。那是2003年 SARS 过后，刚刚解封，由于邪恶迫害，在当地610、单位保卫科、社区片警等对我实施绑架监控，调岗看大门，停发工资，强制思想汇报，威胁恐吓等等一系列不公对待和迫害下，我被迫离开家。刚来到某地，找见同修老王，晚上9点左右，老王邀我一起开车去给音乐学院的教授夫妇俩送新经文，盼望他们能走回修炼。聊天中，朦胧看到桌子上有一个变形的魔的脸在冲着我狞笑，我便心里默默地发正念。不一会儿，老王的手机响了，是巡警问下面的车是不是他的，让他立即赶到停车的现场。我和老王赶紧下楼去，远远看到有2个依维柯警车，车顶灯光一闪一闪，停在老王车旁，周围还有4-5个警察围着转。老王当时一惊，说是不是来绑架你，快离开这儿。可我随身带的包就放在车上，身份证、钱包、银行卡、电子书、通讯录、手机、电话卡、钥匙全在包里。人生地不熟，我一路坐车过来，现在位置我也不清楚，不拿包怎么办？离开能去哪里呢？但这时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没有时间再说什么。老王迎着警车的方向去应付警察们，我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心里想，谁也不配来迫害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一边走一边发着正念，接通师父大法的场，清理背后操控恶人的邪恶黑手，让邪恶操控不了坏人行恶。已经远离那几个闪灯的警车了，我不慌乱也没有怕。此刻应该晚上11点左右了，天已经很晚了，夜深人静，我的内心格外清静。曾经人的观念、经验在脑子里居然荡然无存，只有一个想法， 老王为保护我被盘查得如何，脱离危险没有，他在哪儿，我得找到他。一个恍惚之间，我一抬眼，突然看到面前就停着同修的车，而老王坐车里正抬头看向我。上车后，老王惊奇地说，你怎么知道我的车停这里来了？刚才我不知该去哪里找你，心想你一没证件，二没钱，没钥匙，能去哪里呀？心里一直为你担心，发正念呢。同修语气真诚善良，话语间没有一丝因为我的不慎给他带来麻烦的抱怨，没有对我的猜想怀疑，更没有指责。这事太神奇了，我当时感觉就是走着走着，人一个恍惚就已经站在车前了，根本不知道同修的车会停在这里，我就像是被神仙挪过来的。啊，一定是师父帮了弟子。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当我们遇事都为对方考虑，符合那一层法理的时候，生命就升华了，处于修好状态，神态就达到了新宇宙境界中的标准，所思所想就会出现奇迹。感恩师父安排我在修大法中感受到这美妙殊胜的体验。2018年10月，恶党在全国范围实施所谓清零的迫害，当地邪恶610在公安系统发了对我的协查通缉令。那时我为躲避迫害，已经远离户籍所在地工作多年。当我在异地准备出差坐飞机过安检时，机场警察对我实施了绑架。匆忙中，我给家人打了紧急求助电话。父亲得知我被绑架的情况，当即去了警局，以女儿失踪为由报了案。值班警察登记，并从系统中查到我所在地点。在我被非法羁押15天后，户籍所在地派来两个警察准备接我回去。见面与当地警察交接后，他们自我介绍后说，无奈11期间工作忙，上级要求大干40天不能外出，接你来得太晚了。不知怎么的，一向对610恶警横眉冷对的我，此刻心里竟然极为平和，没有一丝的怕心、怨恨和仇视，微笑地点头说，你们长途来辛苦了。因为机票要在一天后才能出发，我们一行到了酒店，一个警察问我，佛教不是也可以吗？干嘛非要练这个？听他主动问起，我想他是来听真相的，我便像对待朋友一样跟他们讲，佛教在末法时期已无法度人，讲修炼大法五套功法的亲身所受益，讲了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里听到的典故及做人的道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说真话知感恩。我从基本真相天安门自焚是假案讲起，说到谎言宣传下引起社会道德的败坏，人人都是受害者等等。我平心静气，感觉内心强大的善意，他们听得很受触动。在师父大法能量场加持下，明白真相的他俩对我放下了戒备。我去洗澡时，有个警察给我买了很多零食和水果，给我端水送到床边。我能感觉到两个年轻警察善意的一面。聊天中，他俩关心地问我在被羁押期间是否受过里面犯人欺负，还安慰我说，你就只当买了一张免费机票回去看父母吧。在给他们上级领导打电话汇报时，说我表现很好，情绪很稳定。我才反应过来，他们来时可能害怕我情绪激动会闹出事端。吃饭时，我带他们吃当地地方特色小吃，介绍菜的特色和当地的风土人情，品茗，聊书法国画、传统乐器、戏曲、古诗词的爱好。两个警察说，你爱好传统文化，你的生活品质我们远远比不上，很是羡慕。 吃完了又去逛商场，我看上一双鞋子，小 Z 警察赶紧帮我拿来试穿。他们在当地买了很多特色物品，乘飞机肯定超重了，我帮着想办法联系快递，买行李票，当成自己的事一样积极想办法。言谈中得知，这次是当地610搞清零，举办法治洗脑班，要把当地所有大法弟子集中去洗脑迫害。我心里没有因此动心害怕，也没有想回去会不会被关或者抓去洗脑班。早晨起床洗漱的时候，我动作比较慢，警察小 G 坐在床边若有所思地跟我说，姐，可不能去法治班，回去后要这么这么这么办。我们下了飞机后，当地派出警车来接，一路上开车的警察和这两名警察高兴地聊天，看似完全忽略我的存在。到了派出所录了口供，小 G 警察留下我的身份证办理后续手续，让我先回家看父母。他从下午一直到晚上找了6个领导签字，取消对我的通缉。过了两天，小 G 警察开车到我家来，说接到命令送我去法治教育基地，离市区大概有50分钟的车程。他说看到片警社区对我做的档案，说1999年时他才9岁，不清楚这其中缘由，这快20年你还坚持，不很清楚到底为什么。我讲了古罗马迫害基督徒，到现在信仰的人更多，讲档案上没有记录的那些迫害手段，抄家拿物品，扣押钱，停发工资，不能和家人团聚，非法关押时大量抽血。我这次短短的10几天就被迫抽了3次血。小 G 警察边开车边认真听着，没有说话。快到法治教育地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等一会儿到了我去找里面领导，就说你身体不好，你不要下车啊。交涉中听到里面一个老些的警察说，外地医院的证明不管用，要本市3甲医院的。小 G 警察赶紧说要带我回去再做检查。回去的路上，小 G 给我说610已经早安排了我到这个法治教育基地的名额了，是必须来的，以前找不见我所以通缉，现在他们要这么办，先送我回家吃饭，然后我找认识的医生开病假证明，这一两天就去医院办好。我心里一点也不想去医院检查，也不想去找熟人办假证明。转念一想，可以利用这个事给医生讲真相和当下正在发生的迫害啊。就到医院正常挂了号，给医生说明情况。那医生听完又做了检查后说，你这个以前伤很重啊，现在无法治，我也没有办法。他没有犹豫就给我开病假条。小 G 警察又开车带我去一趟法治教育基地，里面医务室一个老医生出来做鉴定，他看着我说，姑娘你别动，以后说话做事可要小心啊。然后在上面签了字，最后还要主管领导签字。小 G 警察说，他们不在，我们先回去吧，后面的事情我来办。开车送我回家，路上他说，看到这些医院开的一大堆的检查报告、病例分析，他都吓住了。可看你本人又好好的，不像残疾人。他对我的身体能恢复这么好，也感到很惊奇，亲眼所见了练功能祛病健身的真实奇效。此后另一户籍片警来家里说，通缉一事他们也不知道，没人通知他们，所以也没联系我及家人。随后又带我去单位要回了我的社保卡，联系单位领导让安排我回来上班发工资。正是这次回家促成了落实我的公职等一些手续。兜兜转转居然都变成了好事。有意思的是，第一次强制迫害使我离家出走，第二次非法通缉接我回家， 中间在外云游了些日子。我们能保持祥和慈悲的心态，大法的威力与能量场就会自动纠正一切不正的。回顾这次经历，我没有怕心，没有想求得什么结果，却遇到众人的善意帮助。我深知这是大法的威力，深深领悟师父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慈悲是正神的一种特性。我理解，慈悲与善是我们大法弟子平常就应该具有的常态，不是刻意要对谁善，不是需要的时候才求善。保持平和心态，善意对待他人，自然就在大法的保护中，一切不正的都会被归正。以善化众生，就是神在人间的体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带小同修修炼，回归天国》，作者中国大陆农村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9日。我帮助一位大法弟子照顾他的儿子凯凯，本文交流暑假期间我带凯凯的一段修炼故事。第一部分，带凯凯学法。小凯凯今年5周岁，在上幼儿园。幼儿园放假了，我把他接回老家，带他学法练功。我俩约好时间，上午学法，我做饭时就给他放明慧少儿节目。下午睡觉，睡前听福宝宝童话集。从前听天涯寻法，他很爱听。晚上我俩练功。到周末，我们出去发真相资料，他特爱发。他还说，我最喜欢的是神韵，等我长大了也去神韵当神韵演员，神韵是救人的。我俩始终保持每天学法，我读一句他跟着读一句，因为我觉得他人太小，用这种方法去学他能学得比较扎实一些。3周我们学了一遍转法轮、红银，接着背论语。可惜凯凯还没有背熟论语，幼儿园要开学了，他妈妈接他回城里。第二部分，小凯凯学法中受益，有所提高。利用假期这段时间，我领着孩子学法，大法确实给小孩开启智慧，同时也在于他从小就与大法结缘。凯凯的妈妈也是修炼人，在凯凯刚出生时，他奶奶把他抱到我手里，当时我就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月子里孩子好像出现有病的状态，又哭又闹，也不吃奶，小肚子胀得鼓鼓的。我给他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听，然后把着他的手叫他练功。一会儿功夫，他的小肚子不胀了，孩子也不哭不闹了。莫非孩子哭闹和难受是因为得不到大法？凯凯长大后，在学法中经常提出一些不理解的问题，我根据自己对法的理解与他交流。那天他问，是不是世人都是从天上下来的，在天上犯了罪才下到人世间，只有学大法才能跟师父返回天国世界。同时又问，是师父从天国下来接，还是自己飞回天国？我告诉他，是师父接。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开悟》中说，圆满一个，我接送一个。哦，我明白了，是师父接。他很开心的一笑，然后又问，为什么公觉下1/8，为什么剩下1/2，为什么要什么就有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伸手就来了。我拿出转法轮，按照自己对法的认识给他说明，功、威德是自己经过吃苦，也就是在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救人中修出来的，用它来充实自己的世界。哦，明白了，是圆满得道，他说。然后他又问， 你去什么天国世界？当时把我问懵了，心里认为去天国世界由师父定，认为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根本没有去想这个问题。而他却说，你没有学好法，不知去什么天国。转法轮不是说由极乐世界、琉璃世界、法轮世界、莲花世界吗？我上法轮世界。忽然我一惊，回过神来说，对，书中是这么写的，怎么我没想到呢？然后就根据自己在法中理解说，不一定都上法轮世界。师父只是举几个天国世界的例子，天国有无数无数，不同层次，不同空间，像树杈，枝枝节节的。总之，天国太多了，无法表达。我觉得小孩子法中能理解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很了不起了。第三部分，凯凯画画。凯凯的妈妈说，要接他回家前，凯凯画了一张画。画的过程中，他边画边自言自语介绍他的画。人世上，这是一片森林，森林里有各种各样大小不同种类的树，还有大浴池。我问他，森林里怎么会有浴池？是个水库吧？要不就是个石青湾？他说，不是，就是个大浴池。浴池旁边好像有张床，上面还躺着个人，好像从浴池中冲洗完。凯凯继续说，而那边还有大法弟子。我和妈妈手牵手，师父从天国飞下来，接我和妈妈回天国。在天空中，他画个太阳，有大云朵、小云朵，还有天国世界，里面全是金黄色的。转法轮中讲，极乐世界树是金的，地是金的，鸟是金的，花是金的，房子也是金的，连佛体都是金光闪闪的。以上所写是小孩子学法中所提问的，是在大法中所起悟到的，不止这些，我仅举几例。我悟道，师父通过小弟子点化，只有学法修炼才是孩子们来世的目的，要注重引导孩子学法，不能只认为教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以为上了保险，甚至是为在人世间得到人中的好处。不能只仅仅局限在好人这一层，而要更去引导孩子们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跟上正法修炼，同化真善人，返回天国家园。我建议大法弟子用心重视孩子的未来，孩子们能转生大法弟子家中，都不是一般的生命。在迈入法证人间的过程中，大法弟子有责任和使命把孩子带入大法中，与大法结缘。特别是那些看孩子们的大法弟子，要有责任心，教孩子学法练功，种下大法修炼的金种子，那才是真正的对孩子负责，才是真正的返本归真，圆满随师还。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根除源于嫉妒的求名心，译文，作者以色列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8日。在最近2月底学转法轮的时候，读到第7讲妒忌心这一节的最后一段时，我忽然意识到，必须以最大的紧迫感向内深挖，彻底清除我空间场中妒忌心这种邪恶物质。我毫不怀疑，是慈悲的师父在推我，促使我真正认真地去做，找到并根除这个邪恶的妒忌心，以及他所操控的根本执着。在我的空间场中，妒忌心伪装成白色的，狡猾地操控着我对名的执着。我打开近20年的修炼心得体会文件夹，里面文章很多，但其中并没有要彻底去除妒忌心的文章。我决定回顾修炼之路，更深入地向内找，剖析自己。我对妒忌的态度一向是，妒忌当然是坏东西，师父专门用一节来讲这个问题，但我个人嘛，
觉得我没有那种恶性的妒忌心，我是个善良的人，不会算计别人。有一次，我鼓起勇气，向一位同修坦白说，我曾经妒忌他修得好，他听后抱了抱我。还有一次，我下决心写信，告诉另一位我常年敬佩，却一直不敢靠近的同修，说我对他的妒忌是我无法靠近他的原因。他的反应非常感人。那一阶段，我心里平静了下来，觉得自己能应对妒忌心了，我的观念也变得更坚定。在我的宇宙中，妒忌不过是一种可控的情绪，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我错了，我并没有想要清除妒忌心，而是容忍它，觉得它可以被控制住。其实我潜意识中的真正目的是不想在这些同修眼中丧失自我重要性，只要他们不觉得我不好，我就不会感到那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在写这篇心得体会的过程中，我想起一位同修曾在我们学法小组上问我，那种不伤害他人的白色妒忌有啥不好？那种情绪还能促使人进步，比如在职业上。我当时心里回答他，也许他说的对，白色的妒忌也没什么大害。正是这个想法，给了我空间场中的妒忌心得以隐藏的机会。白色的妒忌看起来不产生邪恶行为，我们就容易忽视它。那位提出这个问题的同修已经不在人世了，也许他没有认真对待清除妒忌的问题。我一阵震惊，并且感到害怕。如果不清除妒忌心，我可能修不成，修得也不扎实。无论它披上什么颜色，妒忌心就是要清除的，所以我必须立即向内深挖。一，童年时的求名之心。忆童年青少年时期，十二三岁的我很羡慕高中生，总希望能认识他们。当我遇到比我大的男生时，总要谎称自己比实际年龄大，还撒谎说我会这个会那个，爱吹牛，为的是取悦他们，博得他们的认可。这种满足感持续不了多久，一旦谎言被揭穿，我就被冷落，心里很难受，直到下一次遇见别的高中生。回想当时，我现在清楚地意识到，我其实是在妒忌心驱使下这么做，妒忌促使我撒谎、炫耀、伪装。我出生后移民到以色列，15岁到19岁在苏联的一所音乐学校学习。那时候我的妒忌心表现得更隐蔽，我特别害怕上台演出，手经常抖，最后甚至放弃了音乐专业，转向了科学。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原因，是我的母亲给我选择了音乐教师这个专业。对女性而言，这是一个体面的职业，于是我在心中埋下了追求体面的种子。在一个被败坏了的社会中，体面的职业就意味着会被人羡慕，被认为是成功人士，而这种心态并没有让我在职业上获得成功。大约七年后，我已在以色列成为了虔诚的宗教人士，这时我才重新回到音乐中，开始为女性组织免费的音乐会，旨在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我演奏并演唱古典音乐，结合宗教经典编排节目，观众都是从未听过此类音乐的宗教女性。我的孩子在一旁安静入睡，我的手演奏时一点也不抖。回头看，我觉得也许早在90年代中期，在我宗教生活中，师父已经开始帮助我清除对面子的追求。当时我发自内心的祈祷，希望观众在音乐会中获得精神上的力量，以便能更好地应对他们艰难的生活。 二，加入媒体工作。离婚后，我离开了宗教圈，成为独自抚养七个孩子的单亲妈妈。为生活所迫，我只能去照顾老人。这份工作又低薪又不体面，让我心情沉重。我是音乐教师，持有执照，在以色列学校教过几年，但脱离宗教界后，我既不想也无法再去学校教书，孩子又小，所以我只能做看护，而且只能做几个小时。2005年得法后，我加入了刚成立的希伯来语和俄语的大纪元，开始写文章、拍照。当陌生人问我做什么工作时，我总是遮遮掩掩，不愿提我在做护理，也不愿说我写文章还没有收入。我为什么隐瞒？因为观念中认为做护理不体面，写文章没有报酬也不体面。我甚至对亲戚都隐瞒自己做看护，谎称靠社保收入维持生活。这是被妒忌心灌输后的对面子的执着。自大纪元在以色列开始发行以来，我不停地推广写稿，两年半坚持写希伯来语文章。两年前杂志版开始筹办，由于同修配合好，发展很快。我一直梦寐以求能参与其中，积极分发杂志，阅读每一期。我争取试用机会，但那时还有别的重要项目在身，无法完全投入，因此没通过试用期。但这段时间让我深刻认识到自己对参与者的妒忌，我也向几位同修坦白了这一点。真正让我如释重负的是，我终于战胜了对面子的执着，我的心变得柔软，我又重新回到看护岗位上，已经不再在乎面子了。回到护理工作后，第一个服务对象是一个非常不快乐、心胸狭窄的人，动不动就指责别人。我在他那里工作三个月，一直对他保有善意，还从他身上学到了做事认真细致的重要性。他教会我如何彻底擦地，而不只是表面应对。更重要的是，他帮助我转变了对清洁的看法。我不仅仅是在清除肉眼可见的尘垢，也是在去除懒惰、轻视和对体面职业的执着。我整个人都变了，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2025年1月10日，明慧网上发表了一篇特别报道《我们的师父》，讲述师父在山上工地上整天劳作，甚至捡钉子、打扫卫生。我读后心生敬佩。从那以后，我轻松地做护理工作，放下对利益的执着，先考虑对方的利益。我照顾六位老人，工作繁多，看起来时间紧张，无法顾及学法和项目，但实际上正相反，只要我把三件事放在第一位，师父就帮助我，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一切。护理工作也成了我修炼的环境，我努力在一切事情上都先考虑他人。三，再一次清除执着的机会。写这篇心得时，我有了一个新的护理对象，他最初只让我打扫卫生，几年来从未清洁过的公寓，屋里尘土厚重。第一次去，我高兴地打扫，还自掏腰包，买了各种清洁用品，并对他讲真相，但他不接受，说这不是他的文化，莲花也只是勉强收下。第二次去，我心里想着，这次清洁一定要用心，用正念感动他，这样也许他就愿意听真相了。果然，一个月后，屋子清爽了许多，他也满意。我便以为清洁任务差不多了，以后只要简单维持即可。第五次去，我只花了一个半小时，轻松地清理了一遍。第六次去时， 他却怒气冲冲地开门，说我偷懒不干活，要投诉我，还给我最后一次机会。他把柜子拉出来，指着后面厚厚的灰尘，斥责我漏扫了很多地方。他说，清洁工还要人提醒，你连书都没擦干净。我心里想，你说的对，这些地方我确实没打扫。于是平静地说，您告诉我哪里没做好，我一定改进，请别生气，我愿意听您的安排。他却更生气了，说，我还得教你怎么干，那我雇你干啥？护理工不是清洁工，但我没解释，他的话也并没有刺痛我。那天我连续工作4个小时，一直保持一个正念，我要为他彻底清理，心甘情愿，直到精疲力尽，我希望他能得救。临走时，我诚恳地向他道歉，谢谢他指出我的不足，并请求他以后直说哪里需要改善，不要误会我在偷懒。我说，我是个有艺术气质的人，脑子里常冒出各种想法，难免忽略细节，所以请多提醒我，我感激您指出我的问题。他同意了，我感觉更轻松了，因为又向根除隐藏在妒忌中的面子执着迈进了一步。2025年5月底，我得法20周年，直到今天，我开始认真清除白色嫉妒的时候，才真正看清了他如何操控我对名声和体面的执着。我知道我终于开始真正的修炼了。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慈悲伟大的师父以及亲爱的同修们的感恩之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越南事态的发展，作者越南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3日。最近明慧网发布了关于越南学员不要组织或参加游行、艺术演出、大规模公众聚会或大规模派发传单等活动的建议，之后大法学会也发布了通知。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越南还是有人，比如被称为红安的小组，经常在各地组织表演，包括天女舞、唱歌、腰鼓、战鼓和狮子舞，结合讲真相。这些在临长、广宁和海防等省的集体活动引起了学员们的严肃关注。在学员内部，关于红安小组是否遵循了师父在2018年致越南学员的经文中概述的原则和建议，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该团体已获得地方政府的书面批准，而另一些人则对其对更广泛的修炼环境的潜在长期影响表示担忧。关于5月13日的活动计划，红安小组邀请了包括其他地区的数百位学员，在明慧编辑部的建议发布之后，许多学员建议该小组取消或推迟活动。然而在省内学员进行交流和讨论时，一些红安成员坚持认为编辑部建议仅适用于三退项目，并不关他们的事。他们还将那些敦促他们停手的人定义为恶意的，并指责他们受到邪灵的操控。有些人声称反对红安就等于破坏法轮功本身。有个被老学员认为是由特工经营的对越南学员的修炼环境具有破坏性的网站发表了质疑明慧越南语编辑部的文章，有些人却拿来在学员群组中传播。谭女士作为海防红安的领头人就做了这样的事情。红安小组的这些行为在部分学员中引发了担忧，目前情况仍在不断变化， 一些人在查看明慧编辑部文章后选择离开红安小组，而该小组则继续推进其即将举行的活动计划。红安的成员并继续散布对明慧网不公的说法，并试图招募新成员或说服以前的成员返回。我们希望更广泛的学员社区能理解这个问题，及时制止红安。当一个人非常想做什么证明自己的时候，那颗心通常是不平静的，听不进不同意见，只想证明自己是对的。这种状态很容易被坏人利用。修炼人为证实自己而不顾大局时，也可能破坏大家的修炼环境。真是那样的话，即便开始时是出于好心，结果却是干了大坏事。既然现在大家都在指出问题，善意劝阻，那么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退一步海阔天空，真应该静下心来，给自己一些时间，对照真善忍的要求，看看自己具体有哪些心性问题，提高上来。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两个人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们都要互相看一看自己，不但你们两个双方发生矛盾要看一看自己，就是旁观者能看到这个问题，你都应该想一想自己。我说那在提高当中才是突飞猛进的。所以我们越南学员怎么能说编辑部的建议与自己无关呢？肯定有关。不信的话，大家试一试，先把自己的心静下来，然后再看一看，真的和自己有关还是无关？谁修谁得，谁修炼谁长功。本文旨在客观反映事态发展，使大家能够以法为师，理性的评估，并做出正念的选择。谢谢大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大家重温自由媒体推荐的 VPN 安全隐患一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1日。近年来，在同修中悄然流传名叫 V2 的翻墙软件，由于它能轻松突破封锁，所以流传越来越广。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大家目前这种使用方式的风险。和破网软件有很多节点不同，这种 VR 软件只有一个固定的代理服务器，如果被中共发现很容易被封，或者中共也可以选择从网络上监控使用这个代理服务器的所有大陆用户的 IP。 此外，大家目前只是拷贝来一个配置文件就直接用，全然不知道其中指向的那个服务器是谁搭建的，还是特务搭建的。Signal 虽然是全程加密，但是并不隐藏其用户 IP。 用 Signal 软件联系出事同修已有多奇，彭州的邪恶搞得所谓2022年11点30大案被绑架的约有十几位同修，都是 Signal 中的联系人，而 Signal 都是通过 VR 通道翻墙使用的。如上所说，比如中共只要知道其中一人是用这个 VR 服务器翻墙的，那么就能从网络上监控到所有用这个 VR 服务器翻墙的 IP， 然后还可以通过时间及流量等，可进一步探测出通过这服务用 Signal 通信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庆事件法轮大法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感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3日。世界同庆法轮大法日，大法给世界众生带来希望。513是世界法轮大法日，除中国大陆之外，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都在为这一天而举行大型的游行活动，向世人展示真善忍的美好。我们身居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也用多种不同的形式纪念这一殊胜的日子，有贴粘贴的、发资料的、唱大法歌曲的、背法、学法等等。 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身在这样一个被中共严厉管控的社会里，不能游行。我想我们也可以值此伟大的节日，向听真相的常人、家人、亲朋好友传达着喜悦之情。在常人社会中，谁过生日或遇到节日，一般都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买个蛋糕或吃点好吃的。我们大法弟子家里有常人，有不明真相没三退的家人，我们就用这个机会堂堂正正地摆上酒席，布置上鲜花，庆贺节日，告诉家里人大法是什么，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等真相。对远方的亲人，我们也可以用多种方式联系他们，同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我想这是一个更好的向家人讲真相的机会。同修之间最好不要流于常人的形式在一起吃喝，同时也要注意安全。当时层次所想，如有偏颇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中国大陆继续发放酒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3日。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出来以后，我们地区参与协调的一些学员到处开交流会，说酒瓶过时了，只大量发放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不要制作发放酒瓶了等各种邪物的乱法言论，产生了非常坏的影响，致使一些同修去向制作材料的同修们索要酒瓶发放时，同修们不给也不制作了，持续多年了。这件事严重影响救人，给当地政法救度众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关于中国大陆地区如何对待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发放，师父在讲法中已经明确指出过，为什么就不听师父话呢？为什么不相信师父所讲的法呢？为什么要与大法对着干呢？为什么这些学员与大法的要求对着干，而另一些学员随声附和跟着反向动呢？关于酒瓶的目的意义，中国大陆学员们都明白都清楚，师父在讲法中明确地说过中国大陆学员怎么对待酒瓶。那么作为大法弟子在正法进程中怎么对待酒瓶呢？大家也都清楚，如果出现新的讲清真相有另外的变化，那么师尊一定会告诉我们的。那么现阶段中国大陆学员如何对待酒瓶，那就应该就是什么时候停止迫害，才能什么时候停止发放酒瓶。通过学法，我们也清楚共产邪恶主义由于对人类意识形态毒害太深，那么将来当中共邪党不存在了，我们还会继续揭露他们。那么将来当中共邪党不存在时，酒瓶可能还会发挥作用，也许还会有更多一系列的大制作出现。人类社会大法弟子群中不相信法的事有很多，就包括师尊要求的大法弟子使用神通制止行恶解体迫害一事，很多学员都不相信。我相信中国大陆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都可以使用神通。以上是个人所悟之交流，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谈修炼中的垫脚石和绊脚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2日。小时候半夜睡醒时，经常看到天花板上有好多小人儿，两两一组牵绳给我使绊，吓得我瞪着眼睛看窗户盼天亮，直到不由自主地睡着。有一次我问睡在旁边的姐姐，姐姐说她没看到，说我是幻想，自己吓自己， 没办法，我只好自己承受着。1999年，我由于浑身病痛而有缘走入大法修炼，不久病痛消失，浑身轻松。可也是不久，中共邪党开始了全面打压，每个角落都充满了邪恶的气焰，我家也没例外。虽然丈夫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但是抵不过邪党的全面谎言灌输和各种威逼引诱，丈夫还是排斥大法。我说，师父治好了我的病，我得感恩。他说，病是该好了。我说，师父叫我做好人。他说，共产邪党也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那时我因学法时间短，只是感性认识知道大法好，没有从理性上认识大法是什么，用人的一面应对各方面的压力。我认为别人没受益，不知道大法好可以理解，但是家人却不同了。我修炼大法，身体好了，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尽心伺候瘫痪在床的老人，丈夫是知道的。他身体不好，油瓶倒了都不服，却总是挑我毛病，这些苦累我都可以承受。让我非常生气的是他经常藏我的大法书，我觉得他没良心，慢慢的怨恨心、戒备心就起来了。加之从小就受邪党斗争哲学的影响，对丈夫的负面思维充满了我的大脑。虽然我表面上不说什么，但心里对他总是耿耿于怀。随着学法提高，对法的理解越来越多，于是我就想，邪党的邪恶超过一般人的想象。这么多年来，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作为家属他也承受很多。一方面他知道大法好，另一方面也为我担惊受怕。想到这里，我决心尽量理解和呵护他。我除了上班伺候老人，晚上还陪他散步，分担他的压力和烦恼。慢慢的，他也改变了很多。可是只要我学法，尤其是发正念，他就把电视或手机的声音弄得很大，使我根本静不下来。开始时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不由得会抱怨他，说，你怎么回事？不是诚心捣乱吗？干嘛我一发正念你就把声音弄得那么大？这时他会降下来。有一次我就想，他不是故意的，想干扰我的不是他，是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我就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生命和因素。一会儿声音就降下来了，没用我提醒。从此我就经常铲除他背后企图毁灭他、干扰我做好三件事的一切邪恶因素。但是他还是习惯性的把声音放得很大，经常需要我提醒。最近我看同修文章，对我启发很大，使我再次对垫脚石和绊脚石有了深入思考。我查找我的思想根源，一方面是邪党的斗争观念，另一方面我想到了我小时候的经历，小人牵绳给我使绊儿，这个印象很深，它使我不由自主地把出现的磨难当成了绊脚石，而不是当成垫脚石，是来成就自己的。不管我头脑里这种负面思维和与人斗的思维是怎么形成的，我要全盘否定他们，彻底解体他们。我有师父，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我要把它当成垫脚石，在修炼上提高，一次比一次跳得更高、更快、更纯净。下面谈谈最近一次发正念时发生的事。这天我做好晚饭，一看17:50了，我就来到里屋盘腿打坐。一会儿视频的声音响起来了，我就想，那不是他，他是支持我的，是邪恶因素又捣乱来了。我是神，是宇宙众生的保卫者，众生都是为得救来的，彻底解体邪恶生命和因素，不能让他肆意的毁灭众生， 干扰众生得救。声音没了，我知道邪恶因素灭掉了，就继续发正念。稍顿，声音又有了，我觉得奇怪，邪恶因素没了，怎么又有了呢？刚才正念没起作用，它不过是换了个内容干扰。这一念一闪，师父的一句法打入我脑海。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坚定下来，邪恶因素就是被灭掉了。我是大法弟子，是归师父管的，师父安排的一切都是为了弟子提高的。这声音一定是师父点化弟子需要提高了。我查找自己，发现了对他的怨恨心，看不上他的心，因为他干扰了我，我才想起来给他发正念。这是私心，不是正念，更不是慈悲。剖析怨恨心，看不上他的心，发现都是在用人心看问题，没有站在修炼的角度来对待。他对我好了，我就高兴，不好就怨恨。我做了什么得到他认可，我就高兴，他不认可甚至挑毛病，我就不高兴，就怨恨。我对你老娘好了，付出了，你不领情，我就怨恨。我终于看清他了，这不是图回报的心吗？想得到认可的心，求名的心在起作用吗？这么多年我还把他当自己，原来丈夫是在帮我去掉这些心啊。这时我嗓子发痒，不由得咳了一声，他那边马上就把声音关掉了。多好的生命啊！我心里说，对不起，误会了你这么多年。第二天该发正念了，他在看视频，按照惯例我会提醒他，声音放低点，我到点发正念了。那天我直接来到里屋，刚盘腿他就进来了，手里拿了半截香蕉给我吃。我说，你吃吧，我到点了。他放下香蕉就出去了。我心里懊悔，怎么没说谢谢，还是打文化，没有感恩的心，下次一定做好。这时外面安静了，电视机的声音没了，手机视频的声音也没了，我以为他睡觉了。发完正念，我发现电视、手机都没关，只是声音很小，我听不到。从那天起，家里安静了很多。真是一切都是为了成就大法弟子，弟子只有精进，精进。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